为了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又仰望你透过你的话语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你洁净他，是为了你自己儿女的缘故。也求你亲自的用这个无用的瓦器向你的儿女说话，让他们听到的是从你而来的真理，从你来的恩典的话语，让他们听到以后得着你赐给的能力和力量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做真正等候神的人。作为信徒来说，等候神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呢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属灵功课。那等候对人来说呢，有一个时效性，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还加上一个不确定性，不知道我等了这么久是否有我想要的结果，我如此的等候会不会因此还误了事呢？在我这个年代有一首爱情诗歌我们年轻的时候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等得太久了，到一个地步没有盼望了，绝望了。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等候神，我们如何等候神，或者说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在真正等候神。在加拿大我们所有的住久的人，你都一定会有一个经历，就是在急诊室里面等候的经历。在多年前，我记得我儿子应该是四五岁，前一个晚上发烧40度，整夜发烧到早晨也不退。后来我就早上开车把他送到多伦多的病童医院，就进入了急诊室等。那一等就等到了晚上，也没有等到医生。那最后到一个地步呢，我儿子不想等了，我儿子说，爸爸，我们不等了，回家了。那在等过了这个7-8个小时以后呢，我儿子烧也退了很多，那我就回去了。那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这个急诊室是本来很急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让我们等，还等那么久？那除了我们所说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生有限以外，他要把更急的放在前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医生的判定。医生他经过出诊以后呢，他觉得我们没有那么急。那这个里面产生一个落差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很急，但是医生的专业判断说没那么急。那这是一个等候神当中类似的地方，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一个比较急迫的心态，我们恨不得神立马就能够让我的等候看到效果，但是好像等了很久没有，等了太久也没有。那显然神的判断和我们的判断有这个落差，在神的眼里看没那么急。那第二样，上帝不是人。那首先上帝不会有误诊啊，上帝对我们的判断是绝对准确的，上帝也不会有资源的限制，不会因为医疗资源不够，医生不够，所以呢不得不让你不太急的在后面等，不是。上帝他有绝对的能力，他不受任何的限制，他绝对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问题。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还让我们等，而且让我等的真的很急迫，让我的问题在我眼前越等好像越严重，让我的压力好像越来越大，到一个地步我快都要崩溃了，他还在让我等，那这是为什么？那这一个等待会经常在我们当中产生一个疑惑，这个疑惑是什么呢？上帝是不是不想帮我？那我就问很多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等候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出来？我感觉上帝不理我，我祷告这么久上帝也不听，你会有这个疑惑吗？那 这是都在我们对等候神的认识上，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清楚什么叫做等候神，什么是真正等候神的人，这个等候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在这里面呢，我先给大家有一个开始的一个一点点的概念上的一个澄清。那首先呢，等候神呢有三个不是啊，等候神有三个不是。第一个不是什么呢？第一个不是，是等候神不是等于我们自己躺平，我在等候神，所以啥也不干我就躺平了，这个不是。那第二个不是是什么呢？等候神也不是说我呢边努力边等候神，最后看哪个管用，这个也不是。那第三个不是是什么呢？干脆我就别等了，我全靠自己，如果神帮我算走运。那这三个都不是。那这个三个都不是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三个事。上帝他绝对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绝对的。然后上帝绝对有能力立刻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绝对的。第三，上帝绝对是恩待每一位等候他的人，上帝绝对不是为了虐待我们让我们等候，也绝对不是。基于这三个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等候神的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如果你真的明白等候神的意义，你真的做一个等候神的人，你的生命状态一定不是一个苦哈哈的等候，一定是真正有盼望有力量的等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那这个是这段诗篇所带出来的信息，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做真正等候神的人。在诗篇二十五篇啊，这个里面我把它分成三个点来分享。那第一个点是在诗篇的二十五篇的一到三节，是讲到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等候？是凭着信心全然的等候他。然后这个等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必不至羞愧。那如果我们在等候神我们会羞愧，我们最后等候的结果是羞愧，那样的等候就失去了意义。那等候神的人，如果你真正用信心等候他，你一定不会羞愧的。那这是等候神的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在四到二十一节，很长哈，这段大卫所描述的等候神的内涵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实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要建立等候人的生命。这个也许你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等候是等候我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要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要得到的那个结果。不是，等候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对你等候的这个人，上帝要塑造你的生命，这是第二个要点。那第三个要点是在二十五篇的二十二节，是等候神的结果是什么？你必脱离一切的愁苦，这个是我们等候神的最终的结局。那诗篇二十五篇是大卫写的，那大卫呢在这篇的当中的主题就在讲到等候神。对于所有的信徒，当我们要等候神，要学习等候神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个灵性非常美与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这一位圣徒。那大卫也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写诗篇预言基督的，他对救恩的认识非常的深刻，他对上帝的作为从起初到末了的作为认识的非常的深远。所以当大卫描述他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他的体会他的经历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那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我们从经文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从撒母耳高利大卫作王他就开始等。那在等候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等候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大卫经历了非常多的挑战。那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顺利，从一个放羊娃最后 变成了一个杀死哥利亚的一个英雄，然后变成了将军。那这个等候看起来不错。然后在这个将军以后呢，成为将军呢，就带领百姓打胜仗，有不错的成绩，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撒母耳记上的18章第7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卫这个等候出来的结果不错，蛮好的，到一个地步呢，被众妇女姊妹唱歌来颂赞他。那这个颂赞以后呢，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撒母耳记的18章的8到9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大卫等候看起来好像有一个不错的结果，然后这个不错的结果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大卫就开始第二个等候阶段，是痛苦的等候阶段。他开始被扫罗追杀，4年到处逃跑，然后逃到非利士地归属了一个王，又躲了4年。从大卫被撒母耳膏立到他做了犹大王10几年，最后真正完全实现到以色列王，差不多20年。那这是大卫的等候。那在大卫的等候的当中，他特别要描述，透过诗篇告诉我在等什么，我在等候当中我要实现的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要强调一下，大卫的等候可不是单单要做王，大卫的等候可不是单单要实现自己所谓的霸业。大卫的等候是什么呢？诗篇139篇23到24节，大卫说，神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的等候是什么？他等候神，让神带领他在地上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要实现神对他生命的塑造，他等候的终极的目标是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大卫的等候就成为所有的以后的圣徒效法的对象。那我们看看大卫怎么等。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那等候神一个首要的根基，一方面对于等候的人来说，我们真正凭着信心等候，我们全然的相信神，我们等候。那从神的角度来说，使等候的人必不羞愧，这个是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我们为什么要好像大卫一样等候神？因为上帝会使我这样等候的人必不至羞愧。那怎么展现必不至羞愧呢？大卫在经文里面说呢，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是讲到我们等候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地上要走得胜的道路的，我们不是在地上一路失败的。我等候神，我被人家打败了，等候神，然后让我又活过来，又被人家打败了，等候神又活过来，不是这样子啊。等候神是真正在地上要得胜的，那真正得胜才不至于羞愧，这是重点。好像什么呢？好像你被一个恶霸欺负，然后呢你找一个人来帮忙，你就等他，结果呢等了半天没来，那你就羞愧了。或者说呢，他来了，结果打不过恶霸，后来你又羞愧了。或者他来了，他根本不帮你，袖手旁观，你也羞愧了。那真正等候神得到的结果不羞愧是什么？是真正神要带领我们得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等候的根基，我相信神绝对能够帮助我们，我绝对会得胜。那在这个里面会挑战什么呢？挑战我们的眼睛。因为呢，在我们在等候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我们的眼睛所看的和我们理性所判断的。从我的眼睛看，这事儿没戏了；从我的判断看，这一定是糟糕了，没救了，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那等候神为什么要需要信心？这个信心是要挑战我们的眼见和我们理性的判断。那谁曾经这样等候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等候上帝对他的应许，说你的后裔会成为大国。结果亚伯拉罕从75岁就等到了快100岁，真的等到萨拉连生育的能力都没有了，叫做等到花儿也谢了。然后上帝来跟他说，创世纪18:14，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用信心来等候呢？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等候神。在等候过程的当中，是建立信心的过程。我们跟随神，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子民，真正跟随神走天国道路，我们需要信心的，信心是我们的根基。那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在等候当中建立信心。我真的到这个地步，我等到一个地步，已经超过我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我用信心来相信神，神成就了，我的信心就被建立。这个是等候的价值，是等候的根基。那你在等候神的当中，你的信心有没有被建立呢？这是要点。那讲到这里，你可能就会了解了，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可不是我眼睛专注我的事情啊，可不是我要达到我的目的啊，而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把我全然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上，看看上帝要在这当中怎么成就来建立我的信心。那当他建立我的信心以后，他也必成就。这是耶稣对马大讲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马大眼睛所看见的拉撒路说，4天他已经烂了，说主啊，末日你会叫他复活的，我相信末日会叫他复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他的荣耀，现在他就复活。建立什么？建立我们的信心。等候神必须要有信心，必须是建立信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不知羞愧。所以前面讲过，大卫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等候的，原来是个放羊娃。撒母耳来高利的时候呢，大卫没有被叫上，被家人遗忘的这个角色啊，前面这个6个弟兄都去了，没大卫的份儿。后来每个都看过去以后，哎，好像那个人没来，那个人是谁？大卫。那个人是本来不应该来的，羞愧吧。然后大卫用信心打死了哥利亚，被高利成将军，然后又成为扫罗追杀的对象，又羞愧了。逃到非利士地，被非利士的王怀疑装疯卖傻，又羞愧了。大卫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好像有很多的羞愧，但是大卫他说，等候神的必不知羞愧。在大卫经历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让他凭着信心等候神不羞愧的非常重要的印证。那个转折点是大卫信心建立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哪里呢？就是非利士跟以色列人打仗，大卫也带兵去了。然后呢，非利士王说，这个人是以色列人，要把他退回去，不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万一出卖我们怎么办？大卫被羞辱，羞辱以后就回到他们所住的城，叫做喜格拉。结果去了城以后，整个城被掳，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全被抢，城也被烧了。那这个时候一个什么光景呢？到一个地步，连跟随大卫的人都想要杀他。如果人等候神等候到这个地步，大概就趴下了吧，大概就逃跑了吧，大概就羞愧到一个再也站不起来的地步了吧。我们看经文，撒母耳记上30:6， 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是大卫。然后大卫做什么事情呢？他祷告神，他等候神，问神追杀亚玛利人可不可以，神说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呢？30章19节，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然后还有，不单是没有失落，后面还有一段的经文，20节，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畜生前面，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大卫不但没有丢一个，并且得了很多，这是大卫等候神的结果，叫做必不至羞愧。等候神的过程不容易，等候神的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真的用信心去等候神，你得出来的结果必不至于羞愧，这个是要点。后面经文大卫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点出来了，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是在说什么呢？在说真正等候神的人和不是真正等候神的人。真正等候神的人是用信心全然的等候神，并且他所等候的内涵不是本着私欲，不是为了骄傲，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那如果不是这样，他带着奸诈的心，好像在等候神，但是驱动他的是私欲，实现的是他骄傲的目的，大卫说他必要羞愧。那样的等候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有了这个以后，才开始引入下面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是什么呢？4节到21节，等候的意义，在过程当中上帝要做什么。大卫等候可不是打完仗在家里就开始吃饭喝酒，然后就等着神看到底你做了什么，不是啊。大卫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要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后面经文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正是等候你。大卫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求神用他的真理来带领他。真理带领是做什么？真理带领不是实现个人的目标，真理带领是实现上帝对大卫生命的塑造。那我前面讲过，等候神不是躺平，等候神不是做这个做那个，等候神是问神，上帝，你让我等候你，那在这段等候的时间，你对我生命的心意是如何？我为什么要等候这段时间？那这一个等候的事情对我来说，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实现你的旨意到底在哪里？那你怎么知道呢？神用真理来开启我，他用他的道来教训我，让我在等候当中，我的生命不断地被神建立，不断地被他引导。他说你用真理引导我，教训我，这个是等候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各位，你可能有事情在等候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没有人说我现在是完美了，我不需要神帮我什么，我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我的信仰没有任何挑战，不会的，每个人都会有，你只要活在地上一定会有。你在等候神，你有一个盼望，两个盼望，三个盼望，对各样的事情，儿女、家庭、工作，也许各个方面。那我请问，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啊，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你用你的真理来指引我， 用你的道来教训我，让我在等候当中，我到底在你的教导的当中，我自己要得着什么？这是重点。等候神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重点，要得神真理的建造。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八节，因为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父早已经知道了。耶稣说，你还没有开口，没有祈求以先，是讲到事情，那你的父就早已经知道了，那早知道了给你，你就不用祈求了嘛。那为什么早知道还不给你？神早知道我们所求的事情，神透过这个事情建立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意义。那这样的等候在神面前就不是白白的等候，这样的等候就不是一个好像干等，这样的等候有价值，会有生命实现在你的里面。那我们教会有一位信徒，就在疫情发生前嘛，那开了一个店，然后没生意，因为竞争太多了，周围都是开了类似的店。那他就等候神，在等候过程的当中，他不是单单等着生意，他真的是学圣经，在神面前追求真理的建造，追求属灵的各方面的在神面前的带领。然后呢，这个疫情一发生，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周围竞争对手都关门了，他的生意就突然好起来了。所以我听到他这个见证以后，就让我想起了《阿甘正传》啊，大家看过这个电影没有？不是因为这个虾不够，是因为捕虾的人太多啊。那当捕虾人少了，那虾就够了。这件事情不是人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疫情发生之前设立一个疫情生育策略，有吗？你无法预测，你也无法掌管。但是当你做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的时候，你的等候是正确的，神说等候他的必不是羞愧。那这个是一个良性的等候，这是一个真正把等候的意义实现在我们等候的生命的里面。大卫是本着这个来等候，他说，因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那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事情和生命这两样的区别。在上帝面前，事情不算事儿。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保罗说，在上帝面前，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们了。地上所有的暂时的事情都不算事儿。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是要干嘛？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当上帝把永生都赐给我们，地上暂时的事情在上帝面前不算什么，那上帝为什么还允许这些事情好像成为我们等候的一个目标，甚至会成为我们等候的一个压力？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得生命，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学习真正等候他，并且在他面前得生命。等候神是与神同行的过程，等候神不是等候神把我的事儿办了这个过程，不是，等候神是与神同行的过程，然后看上帝透过这个事情怎么塑造我的生命，看上帝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来显出他的荣耀，让我不至于羞愧。那这是等候神的第一个要点。后面，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常有的。这是等候神的第二个要点，我们一直要求神纪念他的慈爱。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一旦我们求神用真理开启我们，我们立刻被真理光照，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过犯，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因此就别等了，神，我不配， 我是这么一个罪人，我还在等候你，你会帮我吗？我就灰心了，我就不等了。不是，刚好相反，当上帝真正拣选我们，要把救恩赐给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脱离原来罪的那种的羞辱，要进入那个义的荣耀，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当我们被上帝光照的时候，看见我们不堪的时候，我们不要羞愧离开神，而是感谢神，神，这是你改变我的时候，这是你塑造我生命的时候，这是你把你公义的荣耀加给我的时候，这个是真正的等候。所以 大卫说，求你的慈爱。等候神的第二个要点，我们要时刻仰望神的慈爱托住我们，不要因为在等候过程当中 我感觉到灰心了，我感觉到沮丧了，不要，神的慈爱你托住我，让我能够在等候的当中持续的跟随你，我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我罪的缘故，我就开始向后脱离，不会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大卫不完美的，大卫有很多可怕的罪，大卫在跟随神走了非常长的一段路的比较后期，还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那个罪没有把大卫打倒，大卫他仰望他的慈爱，大卫重新站起来，继续活在等候神的当中。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神的慈爱是拯救我们这些的罪人跟随他走正路，这本身就是他慈爱赐给我们的原因，也是我们能够等候他仰望他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之一。等候他，后面大卫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那在这里面呢，有两个要点，一个叫做用公平，一个叫做领导引导谦卑人。什么叫用公平？神用公平来引导我们。第二，神用公平引导谦卑人。什么样做公平？神按照我们所示的量身定做的带领每一位，给我们每个人带领一定是刚刚好的。在说什么呢？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能跟神抱怨说，神啊，这个对我来说太重了，这是我不能负担的，你给我的担子太重了，你的判断不准确。我们要凭着信心说，神，你给我的刚刚好，我呢要靠着你给我的信心，要在这个部分来见证你的荣耀。本来就不是靠我自己能够胜过的。我跟大家说，当我们跟神说你给我的太重的时候，是本着我们自己能力的判断，你同意吗？你是本着上帝的能力判断吗？你不是。当你等着本着上帝的能力判断的时候，你会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那这个是大卫说，上帝给每一个个体的，给每一个人的都是刚刚好的，刚刚好塑造你的灵命。这个等候的担子是沉重，但是刚刚好是够你担的。在这个时候，他按公平来引导。那需要的是什么呢？谦卑。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我前面讲过，不要用自己的判断来判断神给我们的带领，不要用自己的判断来判断神让我们所担的担子。神给我们的是刚刚好，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谦卑在神面前来跟随他的带领。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的等候和跟随就是正确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等候神。那每一位信徒，你现在的光景，遇到所有的情形，我就请各位用信心跟神仰望。我盼望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有压力，跟大家说，我有压力，我压力挺多的。 我心里面有没有直接跟神抱怨？没有，但我心里有压力。我跟大家都需要彼此鼓励，都要跟神说，神啊，你现在给我的对我来说刚刚好，我就凭着信心来等候你，来依靠你，你必不至叫我羞愧。这是等候的第二样。他用公平啊，第三样引领谦卑人跟随他。然后后面，凡遵行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来诚实待他。那这个里面呢，开始对前面有一个校正，或者说有一个平衡。平衡在什么呢？上帝如此的恩待我们，是有一个根基在哪里，我们在他面前的生命状态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他的慈爱会一直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状态在神面前是合他心意的呢？是因为我们遵行他的约和他的法度。那神的慈爱和我们遵行他的约和他的法度是一体的。当我们遵行他的约和他的法度，他的慈爱会一直的伴随我们，让我们一定会胜过去，不至于羞愧。那也因为神的慈爱，他把他的约他的法度赐给我们。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守他的约，我们背离神的教训，我们还在仰望神的慈爱，那个就变成空洞的。那这个要点是所有等候神的人，我们必须要心里面清楚的。没有人可以判定你是否真正在神面前真正按着神给你的公平等候他，没有人可以判定你的内心是否真正守他的约，愿意寻求遵行他的法度，没人可以判定，你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这样的时候，神的慈爱一定会与你同在，你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不至于羞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的关系。大卫等候神是这样等候的，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叫合神心意？因为他凡事寻求遵行耶和华的旨意。那这个是大卫在这里面讲到的慈爱和诚实。在耶利米哀歌这里说，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这个使人是谁呢？是神所拣选的人。所有神所拣选的人受苦忧愁，神都不甘心。那不甘心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忧愁，为什么还让我们受苦，还让我们忧愁？他要实现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旨意，要把他的赐给的生命建立在我们的里面，要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要把他的荣耀借着我们要显出来。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他的慈爱的里面？若是真的活在他的慈爱的里面，守住他的约，在他的教导的里面，你必定是有福的。这个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后面，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前段时间我和一个小组在查经的时候，又讲到圣灵的同在。那圣灵的同在有个非常重要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对罪有敏感。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一定是对罪敏感，并且常常认罪悔改的人。一个人一旦对罪不敏感，不再认罪，他眼只看别人的罪，不再看自己罪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同在就会出现很大的问号。那当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圣经说你不要灰心，你要活在神赦罪的恩典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反合的一个组合。一个越跟随神、等候神的人，越爱真理的人，越能够看清自己的罪。一个越看清自己的罪、越悔改的人，他的生命改变越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不是个恶性的循环。越不认自己的罪，越觉得自己很公义，越觉得自己很好，都是眼睛都是别人罪的人，他一定会走另外一个方向。那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真正等候神、跟随神的时候，那个赦罪的恩典会一直要伴随我们。我们是因信得救的，我们是靠着基督那个赦罪的恩典活在神的面前，不要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灰心。等候他改变我们。那在罪的上面，我是经过非常多的挣扎，到今天我很坦白地跟大家讲，我仍然和罪征战。我相信这个罪一直会征战到我见主面的日子。那每次征战都很痛苦的，就好像保罗说，求主让我这个刺能够拿去，求了三次主也不给他拿去啊。那保罗说一根刺，我说我身上好多根刺，那我需要很多的刺来制衡我自己，在神面前能够正确的跟随他。那这些的刺都是不容易经历的，这些刺都要仰望神赦罪的恩典。因着赦罪的恩典，我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因着赦罪的恩典，我在神面前可以有平安；因着赦罪的恩典，我可以持续的等候他，跟随他。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越依靠神赦罪恩典的人，越远离罪。不是越依靠神赦罪恩典的人越亲近罪，这个不对。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里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的等候就是活在他赦罪恩典当中的一个要点，我们就抓住了。后面第四个要点，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我是孤独困苦的。那这一个点是现在的信徒、末日的信徒可能常常要经历的。如果你读过启示录，你就知道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蒙神夸奖，五个教会被神责备。那个七个教会当初在小亚细亚都是互相近，都很近的。那周围好像有七个比较大家知道的教会，然后有五个和那两个有很大的不同。那两个呢是坚守真理，那五个不坚守真理。那两个坚守真理的人是主所看的，在不坚守真理人眼看，那两个人、那两个教会是很特别啊。他们呢就是要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觉得他们很属灵，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对的。你可知道真正坚守真理的人在信仰的当中是被围攻的对象，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大卫说我是困苦孤独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坚守真理，在孤独的当中还能够如此的等候神呢？要求神，你知道我是困苦孤独的，求你怜恤我，让我能够在你的怜恤的当中我一直可以持守得住，让我可以在你的连续的当中，我不会因为这个孤独我就妥协我要坚守的。这是一个等候神、跟随神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 peer pressure 我们叫做同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压到一个地步会让人这个同流合污的，压到一个地步会让人妥协的，会让人放弃的。那个孤独是非常不容易的，怎么样能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孤独，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上个礼拜我找到了我所敬仰的一个牧师啊，西人的，我请他给我做 mentor， 我说我需要帮助啊，我给他发个 email， 这个 email 的这个 subject 叫做 pray for me， 他就给我回 email 了，他说 I pray for you， 然后跟我见面，真是不容易的。走真理的路，持守信仰是孤独的，是困苦的，没有从神来的怜悯和帮助会容易妥协。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我们要跟随神。然后大卫说，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等候神，孤独，少数被攻击，这个是所有的真正等候神的人，你要做真正等候神的人，你必须要预备的。 有生命的建立，也有生命的挑战。大卫一直是被攻击的，做王之前被攻击，被扫罗追杀，做王之后也被攻击，他亲生的儿子都攻击他。大卫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谋士，叫做亚西多福的，很厉害，后来辅佐了他的儿子，差点把大卫杀掉。大卫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将军叫约雅的，跟他多年，最后也背叛了他。跟随神等候神是要面对这个挑战。大卫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那最后回到诗篇，大卫前面所讲的，求你搭救我，我不致羞愧。那这个不致羞愧就有中间的内容了，有4到21节的内容。因为这样我不羞愧，因为我这样等候你，我不羞愧，因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如此的跟随你，依靠你，所以我不羞愧。这个不羞愧就是一生之久，这个不羞愧指向天国的永恒。大卫在撒母耳记下有一段对自己人生的总结，23章3到5节，大卫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光的晨出，晨光，日出的晨光，如云，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几乎关乎我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了吗？大卫一生的见证，他一生等候神，上帝一生就如此成就，他不至于羞愧。在等候神的圣经的例子里面，有一个与大卫非常贴近而且相反的人，叫做扫罗的。扫罗在等候神上失败了，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他为什么在这上面会失败呢？扫罗等候的动机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是保护他的王位。他也等，他等了撒母耳等了7天，撒母耳没有到，他就自己献祭了。因为他等候的不是上帝对他生命的带领和遵行，等候的是撒母耳给他献祭后，他打仗，他做王，他就缺了大卫从4到21节这个等候的内容。所有等候神的人，这一段的内容是我们等候的意义和内涵。那我们是好像大卫这样等候神，还是像扫罗这样等候神？扫罗的等候是失败的，虽然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上帝立他做王，但是他被神弃了。到一个地步，他追杀大卫，2次大卫饶他的命，那2次扫罗都大大的羞愧。扫罗跟大卫说，你比我有一眼，有谁看见自己的仇敌会放他走呢？你竟然放我的命，你将来必定做王。这是扫罗亲口说，从他羞愧的心和口里说出来的。大卫虽然被追杀，但是大卫不至于羞愧，这是真正等候神和不是真正等候神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最后大卫说，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这是等候神的最后一个落脚点，是终极目标。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我们等候神做什么？我们等候神只为了今生的事情吗？我们等候神只是为了我眼前要达到的目的吗？不是的。等候神，大卫说，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愁苦，这是等候神的目的啊。这句话你听，如果你仔细去琢磨，这句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谁能够脱离一切的愁苦呢？我们活在世上，所有的人活在世上，愁苦是与我们如影相随的。 当我们生在地上开始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落入到愁苦的里面。我们从生下来就开始愁苦的，在我们中国人的人生的准则当中，就是教导我们要愁苦的，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是吗？结果这个远虑并没有，未必会消除，近忧天天在的。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经历。那摩西在诗篇里面九十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所经况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在我们整个人生的当中，我们一直想脱离愁苦，但是愁苦一直与我们相伴，个人、工作、家庭、夫妻、儿女、身体，随时与我们相伴。国内最近有一个词叫做内卷，我学了很多国内的新词，出国二十多年了，很多词不懂。内卷，内卷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内部恶性竞争到一个地步，大家互相挤的，大家很苦啊。最近看了国内一个新闻，说这个连天气都内卷了。什么叫天气内卷？因为太热，你没有高过43度，排不到前十名，连天气都内卷了。然后呢，就有一些人因为太热，就跑到河边去稍微纳一纳凉，坐在河水里打打麻将，河水发了洪水，就冲下去就淹死了。人，你怎么能够脱离愁苦呢？那个短暂的苛求一点凉爽的快乐，最后却一个失去生命的愁苦。我们活在这个愁苦的里面，是吧？就好像疫情来了，谁想疫情来，他就来了。疫情来了，愁苦不愁苦？愁苦的嘛。疫情还没有结束，那边又打仗了，打仗了又愁苦了。没有人在这个世界说他可以脱离一切的愁苦，古今中外没有人可以这样说的啊！就连我们《红楼梦》里面那个角色，不缺吃不缺穿的，有一个人叫什么？那名字我对这个《红楼梦》角色林黛玉，不缺吃不缺穿，结果林黛玉活在一生的什么愁苦的里面，天天拿个篮子，然后拿一朵花在那边葬花，她一生就活在愁苦里面，最后香消玉损了。人活在地上是活在一生愁苦的里面。大卫说，我等候神是要脱离一切的愁苦。那这个愁苦可不单单是今生的愁苦，这个愁苦是指向永恒的。因为中国人说人生是短暂的，我死了以后我一切愁苦都消失了。我问大家说，那个完全是因为不了解人生本相所产生的一厢情愿。我问大家说，如果我们活在地上，你是没有得救的人，你在地上还有一刹那的欢乐，有很多的愁苦。如果在地上的年日结束，进入到永恒的结局的里面，连一刹那的欢愉都没有了，那是一个永恒的愁苦。那个光景，我个人我是吓得半死的，我一定不去那个地方。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没有得救的。没有得救的将来会在永远的灭亡和愁苦的里面，得救的人在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福乐的里面，这个差别是没有可比性的。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等候神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神救离我们脱离一切的愁苦。那当我们有这个盼望，地上这一切暂时的，神会让我们得胜的，神会让我们不至于羞愧的，神会带领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愁苦。这个是等候神的核心的意义在这里。大卫的诗篇到了最后一节圣经，他到了最要紧的一个阶段，这是重要的。上帝赐给的救恩，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可不是今生而已。上帝让我们脱离罪，脱离罪带来的愁苦，可不是暂时而已。那个永恒的在神面前脱离一切愁苦的祝福，是单属于等候神、属于神的人。那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 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结局是那样，我们就有力量来等候神。我们在暂时的当中等候，我们就可以不惧怕。路加福音12:7，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眼前的事情不要惧怕，每个头发上帝都数过了啊，我们就不要回去一直数落自己的难处。哎呀，我这个难处，这个难处，这个难处，数了这么多，我都数不过来了。上帝比我们数得清楚，他都看见了。然后诗篇121:3-4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有人说，我这么苦，神忘了我了，没有看见我。我跟你说，就算你没有看神，神还看着你。神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挣扎，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神已经看见了。要在神面前本着这样的信心去等候他，去依靠他。然后有一段经文就属于我们了，以赛亚书40:31，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果你是这样等候神，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这句经文属于你。盼望这句经文属于每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愿意我们能够效法大卫，成为一个真正等候你的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实现那个等候的意义，让你那美好的旨意实现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所等候的事情上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等候你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等候你最终脱离一切的劳苦。愿主你这个能力托住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地上短暂的年日能够有力量欢喜快乐地跟随你等候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